爱你的运动，秀你的世界，欢迎大家收听运动世界趴，我是阿戴。本集节目呢由安联人寿赞助播出。我最近呢这个活动啊一定呢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蓄势待发，勇闯精彩，安联挺你进2024年巴黎奥运。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呢，可以说是运动选手的最高殿堂哦，也是全世界最令人热血沸腾的体育盛事。2024年，也就是今年巴黎奥运，就是近期最让大家期待的盛会。安联人寿呢，与全台最大专业运动赛事网运动世界携手合作，特别精心规划了2024年巴黎奥运主题双人游，并提供两场的奥运赛事门票，免费入住四个晚上巴黎市区的酒店住宿与巴黎交通往返比赛会场，让大家可以享受到热血刺激的运动赛事哦。同时呢，也能徜徉于巴黎的浪漫风情，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安联集团在2021年成为奥运及帕运的全球合作伙伴，为期八年的时间，串联全球运动员以及粉丝。那台湾安联人寿呢，更邀请2020年东京奥运男子羽球双打金牌李阳，还有女子拳击项目夺得51公斤级铜牌的黄晓雯，出任2023到2024年巴黎奥运的代言人，鼓励年轻族群启动向运动员致敬的枢纽啊。这一次呢，透过运动世界连接全台运动员以及粉丝，传递安联奥运代言人的精神，给 Ready for the Best 展现运动的力量。所以呢，在这期的运动世界趴，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选手亲临现场哦，欢迎黄晓雯还有李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阳。
黄晓雯呢是台湾史上啊首位奥运拳击的奖牌得主哦，启蒙教练刘宗泰教练呢开启了他的拳击之路。2020东京奥运是他首次参加的奥运会，就获得了拳击项目女子51公斤级的铜牌。那李阳在2018年亚运羽球男子双打比赛中呢，与搭档李哲辉夺得铜牌，同年底则改跟王麒麟搭档争取了奥运积分。李阳及王麒麟啊，在2020东京奥运羽球男子双打的比赛中呢，取得台湾史上首面的羽球奥运金牌。在这期的节目呢，我们会针对两位选手的一个近况调整，还有呢过去的奋斗故事，以及呢在安联这边 TVC 这个拍摄的心路历程，来跟大家做更多不同的分享。首先呢，在晓雯这一边呢，想先来聊一下关于现在12月份大满贯赛事结束哦，接下来你的目标应该是放在相当关键的2月份的奥运资格赛，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现阶段的一个备战上面的状态吗？
目前跟教练就是计划在明年年初会跟就是队上的团队一起出发到越南去做一个异地训练。
是，
因为二月的资格赛就是会有世界区的嘛，所以会有亚洲区的选手跟欧洲区的选手。那刚好跟教练就是观察到说，越南这个国家其实他们国家的打法蛮适合，符合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对手类型。对，所以可能就是先到那边做个三周的异地训练，然后再二月初会去参加西班牙的一个邀请赛，对，然后就是有点以赛代训的这种方式，然后邀请赛完回来后再调整个一周，然后就会出发到意大利去做资格赛的这个准备。
我们知道从奥运然后到去年底这边结束的亚运的这一部分，当然在结果上比较不太一样，那有没有做了哪一些的调整，就是亚运结束到现在的一个改变？
因为说真的，亚运结束后到现在因为年底了，然后身体其实有些伤势有在做一些修复，对，所以其实在亚运接着完后又全运会，然后全运会完接着有稍微做一些休息调整，然后这个月开始又进入一些比赛的那种专项训练。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让身体有更多的一些休息，然后再慢慢调整过来之后，以赛代训再进入到一个巅峰期的一个状态。那在李阳跟王麒麟这一边，其实当然以现在的状况而言，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比赛要来面对到嘛，所以以目前整个状态，你们自评大概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觉得最近的状况有越来越好的情况，然后最近也在回台湾训练的时候，就是以修复这一年的疲劳以及去之前的比赛去做调整，因为也会从比赛中观察出很多问题的所在，那也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去好好的强化自己的缺点以及可以加强的部分。
大概强化了最多哪一些地方？
我觉得在发接发以及防守的部分上面，
防守部分这也是你最强大的一个地方嘛，
对
不对？
我们两个希望说可以有更有搭配性的组合。
嗯哼，所以其实因为以我们一般球迷来看的话，目前世界男双跟上一个奥运周期的环境好像已经有了一些的改变嘛，一些新崛起的对手，例如像韩国的徐承宰啊、江敏赫，还有中国的王长跟梁伟健这些对手，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周期但不同环境的一个对手，有没有一些比较初步的应对方式吗？
像刚刚上述这两组的选手，他们今年年终赛也是打到决赛，其实他们
冠亚军的嘛，
对对对，他们两个这两组都是非常擅长发接发以及年轻速度快的优势，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可以在这一个月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稍微调上去，可以以足以应对他们的速度这件事情，然后再用我们的经验去把他们击败，
所以已经在针对他们了。
当然当然
OK 好，所以当然也希望说两位在接下来的比赛呢都能够顺利来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啦。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成绩还有成就，我相信跟过去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啊、训练的背景啊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哦。两位的运动启蒙过程呢，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背景还有经历。小文这一方面启蒙教练刘宗泰教练稍微看了一下，他有篮球、游泳、拳击的执照，那个时候他其实看中这个小文的一个在拳击上面的身材优势啊，引领你到这一个领域。想先来先问一下说，在拳击领域如果是所谓的身材优势，大概是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就是身高高，然后臂展长，
也就是人高手长这样子，然后必须要具备，也是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身高优势，这样子是可以拉开跟对方距离吗？
对，因为相较于像我在这个量级，就是通常我都高对手一颗至半颗头，对，所以其实在臂展的优势是很吃香，但相较就是会可能比较劣势，就可能就是肌耐力跟速度会比较矮或是比较粗壮的选手差一些。
嗯哼，但必须要说啦，当时的国中时期理论上应该是女生开始爱美的时刻，拳击运动呢在我们的既定印象又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当时你是怎么去做这些的抉择的？
其实在那时候，因为可能我本身就是国小的时候就很爱运动，对，所以其实在那段时期可能会羡慕同学啦，就是可以打扮漂漂亮亮，然后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因为就选择体育班这条路，所以可能这些事情以后做也可以。
对，嗯哼，所以先专注在运动这一块。你说你本来就很爱运动，原本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可能国小的时候是在学校会跑大队接力跟打躲避球。
哦，跑步打躲避球这样子。
对，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再投入到拳击运动这一块，当然整个过程都不是这么的容易啦。像李阳这边的运动生涯也经历蛮多的一个辛苦的时刻，像刚开始打羽球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的顺利，那要打进到甲组的赛事也相对艰辛一些些，同时呢也选择去读台北商业大学气管系来转换跑道。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候会以为你已经算是放弃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你一直都没有嘛。那甚至后来还把气管学到的一些分析应用在每一颗球上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就整个心路上面的一个转换的历程吗？
我觉得这一段历程其实对我来讲是现在来讲蛮加分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正因为有气管系，然后才可以让我说可以在打球上不会有那么有压力，要不然大部分学运动的都会是啊只专注在这一项，那其实我觉得读书对我们运动的表现有更加分的部分，那也同时可以分散掉很多我们来自于专项运动的压力，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一段的充实的时间对我来讲是的人生帮助是非常大的。
他在你的整个技术面上面有没有提供哪一些的帮助，或是在训练上？就是
我觉得最多的是心态上面，让我觉得说啊，今天我不是只会打羽球而已，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哪怕我今天没有羽球这条路，我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实原本从乙组打上到甲组这块强度上面是有着蛮大的一个转换，这当然有很多过程需要去做克服了。有没有哪一些的阻碍，或者我们可以说挫折，是你觉得克服之后最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就是升甲组这件，因为当下其实就是心态，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只喜欢打球，然后在面临比赛的成绩的压力的时候，其实就会显得患得患失。那时候我觉得刚好有这样的契机让我有可以抒发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所以之后的羽球道路才会比较顺遂一些。
时间如果再重来一遍的话，这些决定都是会做同样的决定吗？
我觉得会，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宝贵的。
那其实讲到挫折或者是一些阻碍这一块，我相信拳击项目同样也是感受很深刻啦，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哦。那小文其实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牌，大家都说你是用不同挨拳的数字换来的哦。看了一下，挨了超过35000拳，哇，这能坚持下去的动力真的是非常惊人，是怎么把它给挺过来的？应该总是有那种很想要放弃的时候吧？
有，就是我遇过最低潮的时期是在高一刚升上去的时候，
是，
然后在那一场比赛就是以一分之差落败，那时候我们还是得分制，对，然后在那一场比赛输掉的时候，将近有一年的时间就是逃避训练跟逃避比赛。
哦，一年哦。
对，就是可能训练时间就坐在旁边，然后教练就是叫不动，然后就是可能报的比赛就是我当天就是不去，或者是体重就没有降，对，
就是用比较多叛逆的一些手段来执行这一个想法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教练没有跟你多做哪一些开导或是想法吗？
主要因为高中的时候的教练比较好一点，就是比较管不动我们然后可能那时候的想法真的就是比较可能长大了比较叛逆一些，然后可是因为在国中我的启蒙教练他就比较凶，所以在那时候是启蒙教练来请我去跟他聊聊天然后回到国中去找他聊，然后他就是说服我嘛，就是要继续回到拳击这块，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觉得说我未来有可能有这种优势，拳击可以带给我一些家庭上的帮助，对，所以他就是继续鼓励我说应该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因为国中3年都挺过来了，对啊，然后就是在教练的鼓励之下才又重回赛台这样。
所以之后就一直维持在这一个部分，然后让自己的状态一直不断的有更多的一些提升。那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理解说这个比赛过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嘛，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状态，像是小文在东京奥运前面我们有提到过拿下台湾奥运史上首面的拳击奖牌嘛，那但是去年底当然杭州亚运稍微可惜一点点，这止步8强的一个部分。那李阳跟王麒麟呢合作在东京奥运夺得台湾羽球首金之后，以我们一般外界来看可能也稍微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一个低潮。两位在面对到比赛过程当中不理想或者是不顺遂的状况的时候，心态上是怎么去转变跟克服的？
其实我之前会比较看重于比赛结果，对，然后就是可能比赛输了我会很难过然后哭很久，可是就是那时候教练就跟我说如果我们在赛场中就是能够做出我们想要做的战术也好，或者是有达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所以胜负其实就不是那么重要，就是如果真的在擂台上有一些我们需要去改进的修正的，就是回来我们重新练，然后他会陪我一步一步的去改进什么的。那其实在真的冬奥回来后那一段时间，一年我也是世锦赛就是一场就败，然后邀请赛也就是出去就一场败，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真的也蛮煎熬的，因为背负着很多压力啦，对，就是不仅是
期待啊那些
对国人的期待，或者是对自己的压力跟对教练的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没达成会有一些失望，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段期间我也是尝试去找心理师沟通跟做自己一些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去放空啊，或者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一些言论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有效的，因为在今年就是3月初的时候我又在重返了世锦赛拿下冠军这样。就是其实我就是觉得说这种起伏对我来说可能因为也是学拳的关系吧，就是让我比较能够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些压力，然后这种起伏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有一种成长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成功可是我一定也会失败，就是我就是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站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都是经验的学习啦，每一次的各种过程都是成长的一个养分。小文刚刚有讲到说可能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平常休闲时候有特别喜欢从事哪一些活动吗？
可能就去画画唱歌或者是做指甲，
我感觉也蛮嗨的这可以。那
对
在李阳这一边呢，
我 我觉得我们在冬奥后面其实面临了一个蛮大的低潮，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也蛮挫折的吧，就是大家都认为说啊，我们为台湾夺得首金之后应该后面的路应该会比较顺遂一点，但没想到马上就迎来一个比较低潮的情况下，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像小文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也背负了很多的期待与压力，那也希望说可以在赛场上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让国人可以继续关注我们体育的赛事。那其实也我在想，也是因为这些期待也对自己的期许更高了，那导致我们在赛场中的表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那在那个时候我都很常询问自己说，我当初为什么会从事羽球这项运动，那最后给自己的答案当然就是我真的很爱羽球这项运动，所以至今我仍然可以为了羽球去做一些我可能不喜欢，比如说像我就很不喜欢练体能还有训练重量，我真的很讨厌这两项，但因为我想要在赛场上夺得成绩，为台湾争光也为自己争光，那我可以为了这些事情去面对我所不擅长并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都会在自己低潮的时候告诉自己说，至今仍在从事这项运动，原因都是因为我非常热爱这项运动。
其实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知道像比方说你们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过程当中，会对每一场比赛做一些分级上面的一个设定吗？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一年到头就是把状态都维持在巅峰嘛，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的一些我们看起来的低潮也是你们所设定好的一个状态？
这个应该比较少，应该通常出去就是希望
每一场就是全力拼。
对，但当然还是有比赛的等级大小，那当然还是会设定比较，例如像亚奥羽毛球的话就是亚奥运这样的大型赛事会设定为最主要目标，那希望可以把状态调整到最好。可能一些巡回赛，比如说像超级300赛超级500赛，那现在就会比较像是希望把未来的状态调整得更好，去面对比较大型的750或1000的赛事。
嗯哼，所以也会有不一样的层级上面的一个设定哦。那当然也许大家用听的还没有办法这么深刻的感受到两位这样一路打拼过来的这个心灵的震撼度，所以呢李阳跟小文又参与拍摄爱宁集团的 TBC 宣传影片哦，这个震撼度呢应该是会更加的直接啦。那当然想要来问一下两位拍摄的一个过程啦，先请两位稍微分享一下拍摄这次 TBC 有没有哪一些有趣的花絮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话应该是有一段是他们说要我问教练说准备好了吗？
很尴尬吗？
有，就是平常应该这句话是教练问我的，然后在那个当下他突然要我去跟教练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我说真的是我讲吗？我先问吗？不是教练先问我吗？然后真的要去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回我的时候，我就哦吓一跳。
可以偷偷透露 NG 几次吗？
应该是说在外面我可能来回走了大概有10趟，然后才走过去真的要准备开始拍这样。然后但 NG 是还好，因为就反正就硬着头皮上了，就问问看吧。
OK， 那李阳呢？
我的话也是跟我爸爸，就是那时候因为其实两个男人之间其实对谈的次数通常很少有这么心灵的碰触，然后他会导演会希望说我们可以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我们父子的情深，这样的
非常碰拳吗？还是
类似他搭肩，我爸搭我肩，然后他又说李阳你要感受到爸爸给你的那个力量，爱，对，爱或力量。我当下心里想说哇，这要怎么表达出来？我们平常
捏大力一点吧，
对，
肩膀抓到，
要感受到那个力量的传递。然后我当下就是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我等一下要怎么办，等一下要怎么办。然后我爸碰上我的那一瞬间，哦，就是这样，
就是有感受到那个爱跟力量就
对
了，
对
对
对，有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的力量。
所以这整段过程其实大家也都可以上网去看这影片，我自己看过，我真的是觉得是很振奋人心啦。当然广告过程呢很重视两位过去的经历还有发展，就像是我们前面所聊的这一些内容，刚刚有问过李阳说你过去所做的这些选择基本上应该是都不会后悔，现在时间再重来一遍还是做同样的选择？
没错。
小文这一边有过任何后悔或是说想要重新来过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吗？
没有，我反而比较感谢过去的自己选择这条路。
当然两位其实一直都是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做好所有万全的准备，然后努力达到最好的一个结果，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这个安联的核心精神 Get ready for the best 哦，这个非常非常契合哦。两位代言人平时你们是怎么秉持这样的精神运用到赛场上或者是说生活上的？
像我自己可能本身就比较自愈性，对，因为我们是体重控制的项目，对，所以其实不管在平时可能休赛期，因为我们拳击比赛算少，如果真的要每个邀请赛都去参加也是有一点累，因为拳击比赛其实不适合每个月都去打，因为毕竟是会打在脑部什么的，所以我们通常可能两三个月会是调整期，然后再做一个小比赛，然后真的有大比赛的话可能就是半年一次这样。所以其实在每一个阶段可能大家都会平常说你如果平常不用比赛那是可以大吃啊，你为什么不吃胖一点什么的，可是其实如果真的现在吃得很胖，到时候赛期又要减重的时候是很辛苦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教练常常也会跟我们说，就是虽然现在比赛比较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就是把自己准备好，可能突然有比赛的时候我们随时就可以上这样。
欸，我突然想到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台体那边的，然后我的室友还是练拔河的，哦，我看他每次在那个要减重的时候那个生活，我真的自己是没有办法想象。你们大概有哪一些减重的一个方式，这可以讲吗？
可以。
因为我那个室友他是好像过完磅吧，然后再来就会开始狂嗑便当。
哦，对，
也是类似这样的状况吗？
其实刚过完磅应该是不太可能吃太多啦，因为，
哦 okay，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我们当天有比赛的话早上才会过磅，
嗯，
可是就是，
哦，那就应该不会了，
对，因为那个其实蛮紧，因为我们的赛期大概都是一至两周，
嗯，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达到决赛的话通常大概会14天你都要控制在这个体重，就是你真的顺利达到决赛，嗯，对，所以其实通常刚比完赛你真的要我吃我没有办法吃很多，
嗯，
对，可是就是平常就会比较辛苦，是可能在饮食上需要控制，就
是碳水不能吃啊，
对，然后像女生就喜欢吃甜的嘛，我自己本身也爱吃甜的，就可能甜的要少吃，炸的不能吃，嗯，手摇也不能喝，只能喝无糖对，就是一些平常减重的 murmur 然后
非常辛苦，
对，然后就是训练的时候你就会要穿很多啊，可能要穿就是像那种风衣外套啊雨衣这种材质的，
是为了脱水吗？
因为我们可能这样比较不健康啊，但就是如果能够搭配一些饮食控制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可是通常我们都会把体重压得很紧绷，
尽量，
就是，对，就是可能最后两三周才会开始做脱水啊，嗯，对，但是这个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平常大家如果真的要减重不要试这个方式，就是真的平常饮食控制就好。
我们可以知道说运动员真的是非常辛苦，为了比赛的一个过程是付出了非常多。那这个 get ready for the best 这个精神方面，李阳平常的生活中或是赛场上是怎么来做实践的？
我自己也是相对自律啊，像我假日平常也是就是11点睡，然后大概7点半就起来，然后导致现在真的每一天都这样自然醒，就是
假日也这样放假
自然醒，想要就是今天觉得哦今天好累好想睡久一点，八点闹钟八点就没有闹钟，八点就起来，哇，哦，好
不用闹钟，
不用，一定会醒来，大概七八点啊，
对对对，就是这种，我觉得自律就是我们对于运动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同样也希望说可以在自己重视的运动中可以表现到最好，所以我觉得跟那个安联的核心精神 Get ready for the best 的理念完全相合，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要求非常之高，所以才希望可以为这项运动带来更好的成绩，这样
可能一路到八九十岁都是这样，
我才有可能，我才很有可能
越来越早，
越来越早，
越来越早，越来越早，越来越早，
有三点就起床了。
对，哇，不要吧，我今天想睡九点，八点就起来啊。
但我相信羽球应该是你想要打一辈子的吧？就算以后卸下选手身份什么，
当然
就是一直，
当然，我当然就是自己很喜欢这样。就未来可能没有这么竞争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自己会去外面跟朋友打打球。我觉得那对我来讲都是，包含我自己常常离开了赛场训练场这样两个地方我都还有可能去打球，因为就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完全不是在那种高张力高压力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啊今天是来放松的，然后跟朋友打打球就是真的是休闲娱乐，对我来讲它就是既是兴趣也是我的人生很大的一部分的，
它就完全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纯粹享受它的一个乐趣。我不知道小文如果以后卸下选手身份还会想要继续就是打打拳击这样子吗？
说实话吗？
可以说实话吗？
我应该不会打啦，但是不会去做别的运动
哦，从事别的，
就是，
那还是跟运动有关，就对了，
还是会维持一下身材。 真的吗？
嗯 ，OK
啊。那你找我老了找我打球。
好好好。
老实说，我觉得你身高非常适合。这个扣杀我很猛、啊
嗯。可以。
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两位现在还有过去，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整个过程之后呢，想要来聊一下关于未来的这部分。刚刚也稍微已经有先 cue 到这个部分了嘛。李阳现阶段，当然你是担任这个国体的副教授，并肩负羽球队训练的工作。嗯。那同时呢，你自己还要准备2024年的巴黎奥运。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很不同的角色的转变的过程，你在这个心境上面或是你的身份上你该如何做转换？
我觉得对我来讲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就是从选手要准备衔接到教练管理职的情况下，那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在这一年的之中，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我原本没有想过因为身份的转换然后去做到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更加的替选手的角度去思考说啊，选手需要什么，所以用教练去能帮助选手的部分又是什么，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算是一种放松吧，我觉得真的算是对我来讲算是很放松的课题，就像我大学在读商业一样，嗯，就是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可以舒缓我对于运动这个高张力高压力的情况下的一种抒发空间，对不对？嗯，
当然我相信感觉上李阳是很 peace 的一个教练，但是我想那个体能该练还是要练啊。
我完全不 peace， 教练的话我完全不 peace， 我是严以律己，严以待人，
这是魔鬼教练
哦，我是那个类型的，
很大方的自己承认。OK， 好，那在小文这一边，对于就是你刚刚说，就算以后退役之后，可能还是会从事其他的运动之类的，但是在整个选手生涯结束之后，对于你的职涯而言，有另外不一样的初步想法吗？嗯，
我应该也是会。回学校然后从事可能教练部分、嗯、对，那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进入这个拳击，然后之前我们拳击算是很冷门的项目，那现在好不容易慢慢起来了，所以我也想要用一些我的一些自身经验然后去传递到下面，让拳击这个运动可以永续发展。
诶，说实话这个杭州亚运的时候拳击代表队其实表现非常非常好，你觉得在这几年台湾的这整拳击训练啊或是运动科学方面的这一部分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教练他们的训练方式是比较土法炼钢，可是因为我们到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会加入一些就像你刚刚说运科，跟还有我们会请到外籍教练，然后还有一些教练他们自己去国外去吸收的一些训练法，其实在我们拳击这方面真的是，毕竟我们只有六个基本拳，可是不可能就是只有那一套打法、嗯、所以其实不管在任何体能训练或者是拳击上的技术训练都需要一些改变，不然很容易就是被对手擒收什么的，就是以前可能大家会只有觉得拳击只有女生厉害，可是其实在这一次亚运也看到我们男生也打上来了，对，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觉得其实很不容易，对，因为真的对我们亚洲区来说其实竞争力很强，那在这次亚运上大家可以达到这么优异的成绩，真的是大家这一路辛苦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其实训练上真的是做了蛮多的一些改变，这个在羽球方面是不是也是类似的状况，辅以更多不一样的一个运动知识来做训练？
对，我觉得我们最近羽毛球也增加了很多运科上的帮助，所以其实在奥运刚结束刚夺牌的时候，我也很感谢说我们的防护员以及我们的体能训练师在这方面还有教练他们其实是学习了很多国外对选手有帮助的，那我也希望说我未来可以在转换为教练的时候可以以自身的经验去传承下去。
那当然最后呢想要请两位稍微分享一下啦自己在运动路上面的这个金句语录，相信两位应该都有准备一下了吧，送给对运动也有梦想的听众，小文先来吧。
嗯，应该就是我觉得人生没有永远的逆境，就是如果找到自己的目标，坚持并追求在这条路上，就是相信每个人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的话就是，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得到希望。
哇，真的听完两位这两句话，像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不知道是、啊、真的是太感动，还是冷气开太强、啊、那希望大家呢，对于自己的梦想都能够像李阳还有小文这样子、哦、努力不懈的奋斗以及坚持下去哦。当然也不要都藏在心底啦，我们很鼓励大家把自己的运动梦、运动的这个梦想用力的分享出来哦。那赞助本集节目的安联人寿呢，特别跟运动世界做了一个合作，推出了奥运之旅安联人寿2024年巴黎奥运主题双人游抽奖活动， Get ready for the best，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快到节目的资讯栏点击进入活动网站，分享大家的一个运动故事， 就有机会获得前往巴黎奥运的机会哦。活动呢，直到今年2024年的2月29日为止。好，那我们这期运动世界趴呢，非常感谢黄晓文还有李阳来到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感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的运动世界趴再见咯，拜拜
拜拜。